兄姐妹，大家再次平安啊！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回来啊，也知道你们度假平安啊，也应该是度假快乐了啊！感谢主啊！明天就轮到我了啊！明天我就跟我太太，我们会回马来西亚啊，就回去看我的父亲啊，家人。啊，也是一个机会了啊！我通常是等大家回来我再跑啊，所以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妒忌一下，开玩笑，也感谢神了啊！就各方面都有安排妥当啊，我们不在的时候啊，也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继续带领一些的事工啊，因为他们都回来了嘛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走了啊，所以一切都走得安心啊，求主保守啊，也愿主保守你们在这里啊，一样能够为主的正道。啊，来打美好的胜仗啊！好，我们来打开今天的经文，不好翻啊，是约珥书啊，旧约。上个礼拜我看很多人翻不到，因为它薄啊，你手头比较粗，你就翻过了啊。OK，约珥书在旧约啊，约珥书今天是从第二章啊第18节到结尾啊，第三章，可以吗？先翻到了，等一下有饼干先吃啊，没有？可以找到吗？约珥书啊，不容易找啊，就小先知啊。如果你翻到但以理，就差不多了，往后一下就到。OK，约珥书第二章啊，今天是从第二章开始。不过约珥书是很短啊，就三章啊，它的信息不基本上不能够就这样展开哈、啊。但是因为上次我也没有办法一次讲完全部，所以就把它分开两次啊，所以今天我还是会讲一点点前面的哈，就让你们可以连贯。好，特别约珥书，你们还记得一个月前就它有一个特点，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17节，它讲了两件事情，你们还记得吗？第一件事情就是前面的第一章说到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记得？啊，当时发生了什么？一个蝗虫灾，对不对？是一个极大极大的蝗虫灾哈，也有人说从来没有人见过那么大，意思说很严重啊，严重的到一个地步呢，圣经就用了几种的虫，对不对？茧虫、蝗虫、蚂蚱、蚂蚱，但很多人就讲四种虫飞过来哈，其实不是，中文就没有办法，蚂蚱你以为是那个蚱蜢的，不是啊，其实都是蝗虫啊，是蝗虫的四个什么呢？就是。四个成长的阶段，就是有的比较小，有的比较大啊，有的是最壮的，有的可以飞了，有的还不能飞，有的在爬这样子。所以意思说，那个虫灾呢，它摧毁了一切啊，因为大的蝗虫吃一些东西留下来了，连小的蝗虫又吃剩下的，所以怎么哪一类的蝗虫都来吃，最后走完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灾难是对以色列来说，当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而且那个后果呢，如果你们还记得上次约珥就形容，就从土地，啊，从野兽、家畜，一直到人，而且人的各个阶段，哈，最后到祭司，都受影响，啊，你很少有这样的灾难的哈。我们通常一些灾难，你说大洪水也好啊，洪水发了。啊，有人受影响，有人不受影响，对不对？但你很难看到一种的灾难是全部都受影响，啊，这个灾难是全部都受影响，啊，最后连圣殿里头都没有献祭了，为什么你知道吗？没有动物了，为什么没有动物？因为没有草吃了，草都给蝗虫吃完了，就糟糕到这个地步啊！所以上帝让以色列的献祭停止，这是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哀痛，因为他们在历史里头无论多糟糕，他们圣殿还是继续有献祭的，但这个时候呢，连献祭都不能了啊，所以就象征上帝的这个同在已经不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很糟糕，很忧伤。圣经说他们的喜乐停止了，没有任何的喜乐在当中哈，所以一个很大的一个苦难，所以约珥就呼喊啊，呼吁百姓要悔改，所以你看第一章，你就大概会看到，就是约珥就说你们要到圣殿来进食祷告啦，啊，要来向神来求悔改啊，连或许神会有恩典啊。连在第一章结束完之后，约珥在第二章又重讲一件的灾难，但是呢，其实如果你按照这个圣经学来看呢，第二章讲的这个灾难呢，不是第一章的，第二章讲的这灾难是以后的。 为什么耶尔要从现在的灾难来讲以后要发生的灾难呢？是因为这就是以前圣经啊，就是一向来啊，应该教导人的一个苦难的观念，就是我们不是单单停在现在的一个灾难，每一个灾难其实都叫我们想起那个最后的灾难，啊，每一个这种我说灾难啊，叫 disaster，就是楼塌也好，暴风也好，大水什么什么哈，总之灾难、战争也好，每一样的灾难呢，其实都应该叫活人，但死了的人就。他结局就定了，他就到神那里去，不然他就灭亡啊。但是活人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就是呢，你要想起那个最后的耶和华的日子。所以约珥呢，在第二章开始就跟他们谈现在的，不是，他说你们看到现在很糟吗？你就想想以后那个会比这更加的严重。其实那个以后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对不对？上次跟你们讲过了，就是上帝回来审判，主耶稣回来审判全地的那一天。那所以第二章开始呢，其实就不是在重复当时他们遇到的灾难了。第二章开始就讲到什么呢？讲到上帝在末日的时候啊，要回来审判全地啊，他要啊怎么样的去啊按着公义啊来做事哈啊，而且是很可怕的啊，那个军队哈，就是好像蝗虫这样的多哈，也是好像蝗虫这样会飞的，所以你知道它一定不是蝗虫，是什么？天君啊，这天使啊！我看这个解经书的时候，解经家说，犹太人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们每次受苦的时候，他们都祷告，上帝会派天使来救他们，会飞的啊。但是约珥说，是啊，你们犯罪，是上帝会派那个会飞的，但是不是天使，是蝗虫，就飞来刑罚你。但是其实到了最后的灾难的时候，上帝还是会派那个会飞的，但是是天使。但你们不要想象啊，天使有几个翅膀，是不是像蝗虫这样？不是，不要这样想象。但是意思说，它是从上帝来的，OK？连蝗虫都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控制的，上帝掌管的，啊，OK？好，这是上次的啊，我不想讲太多，不然你们就 怎么讲那么多以前的东西？好，上次就是耶尔就说，你们要想起那个将来的啊，你们如果现在觉得害怕，那个将来的更加的可怕，所以趁着还有年日的时候做什么？悔改。啊，向神来回转，所以第二章，特别是第12节啊，有一个很典型的经文，其实我想可能你们信主久的人都读过的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就温习一下啊，第2章第12节一直到第14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啊，反正不长，来1、2、3，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遗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可知。啊，你说啊，讲什么？这个就是一个转捩点。约珥到了最后，他还是带着盼望，他说。上帝还是有怜悯的，虽然很可怕，现在很糟糕，但是他说什么？你们要悔改，而且你们悔改不要表面啊！你们懂撕裂衣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表示他们一个痛心啊，他们撒灰撕裂衣服啊，不是太热啊，是因为这表示他们的一个哀痛。但是其实这种的外表呢，常常没有带来内心的真实。所以耶尔说，其实耶尔就是神要他说啊，就是不要表面的。要撕裂心肠，要真实从里头一心归向上帝啊！如果你们这样做，或许神有恩典还会给你们啊！所以其实上帝还是很有恩典的啊！就是每次管教我们，其实管教完之后，其实上帝还是留着许多许多的恩典啊，之后要赐给他的儿女啊，当他们回转的时候。好了啊，这是上次的哈啊，我们就不多讲哈，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了，从18节开始哈。那18节呢，就是一个分水岭了，因为18节的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哈。哎，你说不一样是啊？他为他的地发热心，他连续他的百姓。那18节就开始好像不像前面了，前面他们很惨很惨，连要悔改，说可能神会原谅你。连18节呢，神原谅他们。 其实不是上帝看他们啊，蛮糟糕的。好了，放过你，不是哈。如果上帝开始向人呼求，不是呼求，就是呼唤悔改的时候呢，其实意思是说神已经预备要怜悯人了。所以18节呢，其实就已经说上帝因为人愿意悔改，其实上帝本来要赦免的恩典就临到。所以18节说神向他的百姓或是向他的产业开始施恩啊。所以这里用地啊。你不要说上帝很爱他的地，这个地的意思就是他的产业啊，就是其实以色列就是上帝的产业，啊，所以他向他的子民又重新的施发恩典。好了，怎么样施发恩典呢？如果你们啊跟我一起看啊，从第19节到20节啊，是请弟兄好吗？19到20节，请弟兄读一下啊，神怎么怜悯他们呢？来，一二三，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20节来，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前，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什么来的？好了，上帝开始怜悯他的子民。上帝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对，说什么？上帝要给他们丰盛的供应，意思说他们本来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好了，上帝说悔改了吗？上帝向他的百姓发热心的时候，第一，神又还给他们啊。其实后面有这个字啊，神把他们所失去的再次赐给他们。还没完，上帝也把他们的敌人除掉了。其实。这个敌人是什么敌人？不是军队啊，你们知道就是蝗虫啊，就是上帝把蝗虫赶走啊。你们知道蝗虫最怕什么吗？蝗虫最怕就是大风啊，大风就把它全部卷走了啊。其实你们知道很多历史，当蝗虫突然间要飞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不见了。你为什么？因为起了大风，东风就把蝗虫都刮到海去了。所以，当这蝗虫都，你们懂蝗虫很大的啊，不是蚱蜢。他们都死在海上的时候，其实很可怕的啊，就是很多很多很多，而且呢，很臭的，啊，都会。所以这里呢，其实不是说很多人就跳海了，不是，就直到前面那些神差派来审判他们的，OK，因为他们的悔改，神怜悯他们，就把这些就是所做的，把他们除去了啊。连之后啊，如果21节我们一起来看，从21到24，我可不可以请姐妹读哈？来，一二三，土地啊。合成，酒杂米酒，必有新酒和油。够了啊！这里讲什么呢？你说很熟悉啊。对，这些如果你读过第一章，都是第一章讲的事，对不对？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灾难很大嘛，大到什么？连地都没有了啊，连地都没有东西了哈，好像地已经是忧伤那种。但是呢，这里就开始说什么？上帝要重新赐福他们，地要欢乐。还有呢，田野的走兽要欢乐，葡萄树本来都给蝗虫吃完了哈，无花果也没有了，连那些松树的皮都给它吃完了，现在都要恢复，连最后以色列民也要欢乐啊，因为一切神都给了他们啊，所以上帝因为他们的回转，其实神一点都没有怎么说呢，他一点都不是没有办法的，其实神是很有恩典的，他是丰盛的，所以当人民。百姓向耶和华回转，上帝就转手，就把这一切啊，就回到甚至更加丰盛的赐给他们，好吧？好，我们再看25节啊。今天反正啊，就你们看正经，我就一节一节读了哈。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这些啊，蝗虫啦、男子啦、马扎啦、茧虫哈，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 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就是他的祝福的一个终点。其实到最后呢，耶和华因着这样的事情而得着荣耀，因为百姓要把所领受的一切再次归给耶和华，可以吗？啊，再次的赞美上帝啊！所以上帝做了这些事情，其实也不是因为他老人家突然间大发慈悲啊。其实你们要知道，上帝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如果你读26到27节呢，这是结尾哈。大家可以陪我读吗？就两节哈。你们必多次啊，我们一起读来。你们必多次而饱足，就赞美你们行奇妙之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下一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好，这段话你读了，你想起什么？这段话就是当时神向谁所立的约？神跟第一个人所立的约是谁啊？他们的祖宗，姓雅的，雅先生哈，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什么？我要做你的上帝，你要永远做我的子民。那其实上帝向以色列人回转，不是以色列人很乖啊，都变乖了，不是，是什么？上帝守他的约。上帝跟他们的祖宗立约啊，说我永远要做他们的上帝。所以上帝用管教的方式，但是上帝最后呢还是施恩，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什么？他守约啊。上帝可以不理我们的，因为我们先毁约，你知道吗？我们没有把他当做上帝来敬拜，所以神大可不理我们就好了。但是神还是那个守约者，所以他守约，他就施慈爱，所以他顾念他向我们祖宗所立的约。所以虽然我们犯罪，虽然我们不认他啊，我们毁了约，他用管教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啊。所以啊，到这里停一下，就说这个就是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实际的困难，他们有蝗虫来了，后来悔改了，事情又回到本来的啊，就神又再次做他们的上帝了。但是约珥书没有停在这里嘛，对不对？约珥书最精彩的反正是后面啊，所以我们继续看第28节到32节呢，这个就讲了预言了。这里之后讲的东西呢，就不是当时发生的，因为当时发生的事情就停在这边。那28节之后呢，就开始讲未来的。因为前面我刚才跟你说，上次我来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讲，第一章跟第二章其实是两个部分的，一部分是现在，一部分是将来要面对的。所以这里也是哈，一部分是讲到现在的神的一个作为，其实将来神的作为是什么哈？好了，28节到32啊。一起读好不好？今天你们要读很多经文哈，没关系，来一起读来。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冤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会来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都必得救，因为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好，你熟悉这段吗？听过吧？这段后来发生了吗？发生吗？发生在哪一天啊？就是我们常常纪念的五月份吧，对，5月份，五旬节，对不对？对，五旬节，啊，你看到吗？这件事情，刚才你们读的时候，你们读到他说后面呢，啊，有什么日头变黑啊，月亮变血啊，对不对？他说在这种日子来的之前，好了，日头变黑，月亮变血，大而可畏之日是什么日啊？就是耶和华最后的审判之日，所以意思说，圣灵要普遍降临在基督徒的身上，世人要因为耶稣的名而得救。这件事要发生在什么时候？要发生在上帝最后审判之前，可以吗？啊，这是一个应许啊。当时你知道，当时对以色列来说，这句话很难明白，因为这句话呢，不是约珥先讲的。如果你们查考旧约，摩西在民数记就提过，摩西说愿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百姓的身上。但是当时没有，当时耶和华的灵只降在他拣选的这些长老的身上， 因为那时那些长老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受感说话，OK，就证明神选上他们做长老，但是其他人没有。但摩西说，但愿都被神的灵所充满。连摩西讲了，这是神摩西的祷告，但是上帝其实这是神的心愿。所以约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看见神的这个应许要发生啊，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说到了那一天，就是在末日之前，也就是现在了啊，圣灵要普遍的，而且这里用一个字叫做浇灌，不是降临啊，浇灌啊，圣灵浇灌之日只有一天啊，圣灵天天可以充满你，但是呢，浇灌呢是只有一次，就是普纯洁教会产生的那一天啊，所以这里呢，其实就讲到救恩哈，开始已经不再是。就在这个大审判日之前呢，已经不再是像以色列人脑里面那种想法，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约珥开始就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被充满，凡有血气的就翻成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已经不是犹太人了，是犹太人再加上外邦人。所以这里已经是把这个上帝的拣选恩典呢，救恩的实现。已经应许，就当然在旧约没有很明显了，但是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不是只是犹太人，上帝的灵，而且要降在什么人身上？你刚才读了，是男人罢了吗？不是，男人也有，女人也有，老人也有，少年人也有，最后连仆人也有，所以已经打破了一切他们以前他们的以为的啊，就只有男人啊，其实意思说什么？救恩要临到一切。凡有血气的人身上，后面那节是你们在罗马书读过的，凡求告耶和华之名，那在罗马书是写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哈。所以你知道保罗在罗马书其实就直接引用这段经文，所以这里指的耶和华之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将来要实现这件事情。所以在今天我们凡是求告耶稣之名的，我们都是那个被拣选，就是。耶和华所招剩余的百姓，啊，你可能觉得啊内容怎么那么多哈？但是我就是缩短来讲啊，就是约珥在那个时候讲了就是现实的一个苦难之后，他转向未来，他跟百姓说，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之前，要发生一件大事，就是什么？上帝的救恩要临到万民，而且这个救恩临到万民呢，不再是。啊，用一种的血统的方式，而是接着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而且这些被神的灵充满的人呢，都是耶和华所招的，就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前他们想象哦，就是因为我是某某家族的，啊，就是我是谁谁谁立位的孩子啊什么，不是，啊，是耶和华他的选召，啊，OK，这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了哈。好，我们继续看到了第三章。其实第三章、第二章不应该分开了啊，它是讲一件事情哈。啊，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哈，这个比较长，我就不用你们念了哈。OK，第一到十九，你们回家看哈。一到十九呢，就讲到在审判的时候是什么？啊，刚才28到32呢，是讲到在审判之前要发生什么事，就是教会要降临，哎，教会要诞生，圣灵要降临，好不好？在审判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呢？啊，就是第三章开始讲1到19节，在审判的时候要发生审判。你说审判要发生什么？这个审判不是那个概念了，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审判就是坏的，这是华人的想法啊。英文没有的啊，英文的意思叫做 judgment，对不对？你们知道吗？judgment 啊，judgment 其实没有暗示你好跟坏的。但是中文的审判好像也都是挨打的意思，对不对啊？被审判啊，很糟很糟。其实圣经说啊，我们基督徒要被审判，说怎么可能我们得救了？因为审判要奖赏，审判是可能是赏赐的，但是也有可能是责备的，它是中性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应该说，基督徒有一天我们也要面临审判啊。你不要以为我们是那种一定要下地狱那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有赏赐，所以必须要经过这个啊。所以这里呢，末日的审判，这是一个中性的，就是说神要来鉴察一切，但是呢，上帝要审判列国，就是要审判犯罪的事。不懂你们抓到我意思吗？啊，中文只能用同一个字啊， 就第一个审判呢，是一个对一切的审判，但是第二个我要强调的审判是这里所讲的，就是对列国的恶行所要做的，啊，所以你回去有机会看1到19节呢，在审判的那个时候，耶和华要按着列邦的行为来报应他们啊，所以你们读过，你们有读过是吗？列读过，他里头讲一些的字眼，你觉得蛮奇怪是吗？他说这些列邦很坏嘛，对不对？把以色列人的儿女拿去卖，对不对？你们有读吗？拿去卖，连在末日的时候，他们自己就被卖啊！他们怎么对待别人，残杀别人，他们在末日就被残杀。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标准的哈，就在旧约里面呢，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你做，最后就按着你所做的来报应你自己。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上帝从来不会忘记我们所行的。我们有时有一个想法，就好像今天法庭的那种想法，你小的时候，你在学校打你的同学啊，你调皮啊，你打你的同学，然后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妈妈怎么样？妈妈就奖赏你，不是，妈妈就打你嘛？为什么妈妈打你呢？因为你怎么对别人就怎么对你，不是吗？哦，你们不是这样啦，就是妈妈什么时候都打你，不是的嘛，对不对？通常是有这样的概念的。我从小也有这个概念，就是你如果做什么事呢，最后呢你就要赔偿什么事，而且是要有一个相当对等的一个价值，就不可以说啊，我偷了一个苹果，然后我跑去洗碗啦，这样。你如果破坏了一件东西，你就要做回对等的东西啊，这就是一个公平的要求。OK，今天很多人呢开始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们今天的法律有一点不同啊。今天的法律，有的人伤害了别人呢，他是赔款的，对吗？有的人有的地方是杀了人，只是赔钱的。所以今天的立法很怪的啊。当然，马来西亚跟中国还有一些国家也有一种特殊法了，好像马来西亚就是。你家里有枪啊，就是有枪械啊，就要死刑。有枪跟死刑啊，你看到吗？这两个不是很对等，对不对？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有枪嘛，有枪跟死刑好像，有枪会杀人，对，但是也不一定杀人嘛，对不对？如果你看你有枪，你就死刑；但你杀人呢，你就死刑啊？没有啊，你还是死刑。连你就说。有枪跟杀人是一样的，不对啊，不一样，对不对？在马来西亚呢，凡是你走私海洛因，超过100克的就死刑，99终身监禁。所以你少拿一点，你就不会死刑。但是你觉得海洛因走私海洛因死刑，谋杀人也死刑，你觉得好像那个死刑很好用这样哈，就总之要下人都是死。所以你知道中国法。就是贪污死刑，最近开始中国也呼吁了，就是要善用死刑，不要随便动不动就死刑，因为死刑是一个最终的刑罚，但是它应该保留在一个最大的代价，就是你残害性命，你就要赔偿性命，这是圣经一早就讲，但是很多国家不一定这样子遵守了啊。好了，话说多了，我回来就是今天我们在这种法律概念里头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会记得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要得到同样的报应。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以为没关系啦，我信了耶稣啊，我可能这个逃税欺骗，那将来我到上帝面前呢，我就我去传福音，我来教会做主席啊，来教会啊帮忙事情啊，不讲你啊，来教会就好了。其实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够相等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不一样，你走你逃税，或是你不诚实，你欺骗。你应该怎么样做啊？应该把你所骗的还回去，不是觉得你来教会做一些东西就，因为它不对等。在圣经里面一贯都告诉我们，你行什么，上帝就教你所行的发生在你身上，意思说神没有忘记你做的事情，啊，要常记得哈。所以上帝在这个审判大日的时候呢，对列邦，现在不是以色列人啊，上帝对全世界的列邦啊，列邦的罪。是用这个方式，叫他们想起，你知道你做过什么吗？你忘记了，好，发生在你身上，记得了吧？是这个意思来追讨而且呢，第3章1到19也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记载，就是上帝要跟列国什么打仗你们真的在家没有读哈，所以你们都看着我，考一下你们去哪个地方打？瑞士啊，苏黎世啊， 什么地方？圣经说有一个谷叫什么谷？硅谷啊，当然你就希望了，不会了哈，叫约沙法谷啊。当然你说是哪里？叫约沙法就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意思啊。所以你不要说是哪一个谷啊，我想不懂哪一个谷可以装下这样多人啊。但是上帝要在那里施行审判，不是开台啊，而是征战，因为呢，他们就要以征战来结束啊。最后一个征战是善跟恶的战，不再是为石油了，你放心啊，也没有伊拉克征战。也不是反恐了，没有了。最后一个征战一定是善跟恶的征战，而且善一定要得胜，因为神要追讨人的罪啊。所以我这里不细讲啊，因为它里头很多的描述，这一大段1到19你回去读都在讲这件事情啊。但是呢，他在结尾的时候呢，还是很有盼望的。你看，在审判之前，神要拯救，神要施行救赎在地上。在审判的时候呢，圣经在结尾还说，虽然神审判全国，哎，全世界啊，但是神还是要保留谁啊？那些他所拣选的人。所以你读这个第16节哈，16、17节，好不好？啊，我们读一点经文啦，不然你说我一跳就跳到19，不好啊。来，读2节就好，16跟17节，来，一二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啊，后面有好东西啊，大山腰地下酒，小山要流出来。当然这就讲到那个丰富了。啊，你真的不要跑到大山去找酒啊。啊，不是那个意思啊！好，你看到吗？还是这件事啊，在审判的那个时候呢，神还是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说他要永远做他百姓的上帝，那个时候他就做他们的避难所，好不好？啊，好了，我们来到最后一节，我们就可以讲应用了哈，就是20跟21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好，这是结尾。你看结尾是什么意思啊？审判之前，救赎要普遍的运行；审判的时候，上帝要报应列国的黑暗；审判之后呢？上帝要做什么？上帝要收工去放假？不是，这里上帝要做什么？哎，你们读啊，只有两节，一定有一个概念，要做王。在西安啊，你们知道西安是哪里啊？当然，我们今天西安是一个地点啊，哈，是耶路撒冷，但是其实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圣城哈。它要指什么？你知道吗？在审判完之后，上帝要建立国度，在地上直到永远。这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跟亚当讲，本来神的国度就在地上，对不对？但是人犯罪了，人的罪就叫全地受咒诅。咒诅了，上帝失败了吗？没有，上帝用他的一个方式，最后透过救赎，怎么样，再次把所拣选的人留在世上啊，就留在他恩典里头，最后又回到那个当初的起点，就是神的国度又在地上永远的掌权。所以这个约珥啊，那个时候已经看到启示录了。啊，你说以前的先知都是一眼望到底的哈，对，他们都讲到最后了。啊，这就是一个宝贵的地方啊！我就希望说，你们读这些旧约，有时如果你这样快快读，你觉得啊，什么重复又重复的哈，啊，其实它不是重复的，它有很多时候它在讲不同的事情，啊，用一些好的注经书，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好吧？好，用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谈一下应用哈，啊。你读完之后，你说哎，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一点，就是有提到这个应用方面的，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啊，今天当然我会结合两次来讲啊，就是我们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观念或是前提？你不信主之前，我看可能你可能遇到苦难，你可能会啊很哀哉啊，说哎呀怎么会是我啊，怎么那么倒霉啊，可能这样子，或者说你很坚强，你说不怕，我还活着，可能也可以，但是基督徒呢？你信了主之后，你怎么看？你怎么想？啊，你可能有不同。你说我祷告，我依靠神，好，这是你的动作。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你的前提。基督徒面对每一件事情呢，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心里面 打算戴上哪一副眼镜？不懂，你明白我的比喻吗？我们看东西都是有一个过滤的，对不对？为什么你只要这样看，你不这样看？因为这是你的前提。我们听人讲话也是有前提，就是说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基督徒他的反应的根基是什么？你根据什么来做？啊，从这本书《约珥书》的时候，你看到什么？约珥书在告诉百姓，苦难来了，想起什么？最少有三件事啊，当然不浪费你们时间了，今天不是对应的，好，我来讲，好，自问自答，我很惨啊，每次都这样啊。来，第一样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怜悯是并行的，这是约珥书对啊，就是世世代代神的儿女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吩咐，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每次基督徒看到苦难的时候呢，你脑子里面这三样东西要同时是并行的，就是说，为什么我发挥一下哈？可能你不懂，我要表达，神的主权，意思说，发生了这样糟糕的事情，不是上帝不能，不是上帝忘记，也不是上帝管不了，OK？所以发生什么事，你都千万不要以为上帝，老了，退休了，不是。常常记得，任何的一个苦难里头，都是上帝的主权在彰显。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大蝗虫来吃东西的时候，约珥说什么？那是耶和华的军队。意思说，上帝的主权不单在以色列的身上，在列国的身上，甚至在大自然界，上帝可以拆派动物，上帝甚至可以拆派大风把它卷走。所以，任何的情况，任何的一个苦难临到你，或是临到你的附近，或是临到不是跟你很看有关系的一些地方跟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主权的概念，上帝没有忘记，上帝没有软弱，这是神主权的工作，这第一点。第二点，他在彰显主权的时候是为了他的公义，意思说，我上次有跟你们提到，对不对？我说苦难是跟什么有关系？苦难跟什么有关系？我们回到上个月啊，苦难跟什么有关系？你们记得吗？啊，好，来，这个等一下，第一个饼干要给他啊，最有关系啊！你们怎么不敢讲？我看你们嘴巴小小的，应该都是在讲这个字啊。对，苦难跟罪有关系。但是你说，哎，耶稣不是讲过没有关系吗？不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看圣经，在上帝造人造亚当的时候呢，一切都是完美的，没有苦难。但是当亚当犯罪之后呢，苦难就成为必然，意思说苦难就进入世界了。所以呢，在亚当犯罪之前呢，没有所谓苦难的存在，因为没有罪嘛。所以我说罪，苦难跟罪有关系，是苦难跟不是你现在的罪啊，是跟人类堕落那件事情有关系。那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苦难在这个地球哈，或者在这个世界运行，就跟我们个人没有直接关系。意思说，如果今天你生病，不一定是你犯罪。所以耶稣那时也就回答人，对不对？有人说，哎，这个人生出来瞎眼了，是不是他不好啊？是不是他父母不好啊？也就说什么？又说不是，是要在他身上显出荣耀来。但是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上帝故意叫他瞎，瞎了之后又表演一下，来说啊，你看我多好。不是，上帝没有自导自演啊，自己颁奖，不会的。意思说什么？为什么这个人会瞎？其实如果他回到亚当之前的时代，就亚当犯罪之前的时代啊。是没有这种事的，不会有人生出来是瞎的，因为一切是完美的。但是这个人生出来是瞎的，是因为他已经活在犯罪之后的世界，所以苦难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着人的罪，所以今天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对不对？你的邻居啊，可能啊好好的，他会这样讲，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对，你会常问啊，这个很坏蛋的人又老是没事啊，你觉得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苦难已经不再跟个体挂钩了。他是神，你可以说神有时用苦难来成为一个管教的工具。所以基督徒要怎么看呢？我们今天我们遇到苦难，如果是在你的身上哈，当然如果我希望不会了啊。那如果直接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呢，第一我们有一个动作是要反省，当然啊，反省才有行动啊，所以这两个要有一个平衡啊。有的人光有行动很不好哈，其实每一次苦难一发生在你身上，按照圣经来说。我们要反省，因为他是上帝的管教。OK，所以你要承认这一点啊。如果苦难一发生了， 啊，你可能病啦，或是可能你的身边你爱的人病啦，或是遇到很糟糕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要承认一点，你说是的，罪是可怕的，但是不是他的罪啊？你要说罪是可怕的，连我有什么罪吗？上帝求你光照我，让我远离他，因为苦难好像是一个，好像你们去看电影啊，一个这你们叫什么 preview 叫什么一片头什么预告片啊，就先跟你讲以后多可怕。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苦难的时候，你不要无动于衷啊，要深思明辨，要聪明一点。如果911的楼塌下来死了3000人，对你一点都没有作用，你可惜。你说这种的事情，我不说利用它，但是这种很可怕的事情呢，其实它是可以震撼你的心，震撼你的心做什么？叫你悔改的。因为这种的可怕的事情，如果让你怕到里头去的时候，你其实就要知道说，那一天如果我今天再不悔改，等耶和华日子临到的时候，我就要这样子，而且要10倍、100倍、1000倍的怕。所以每次看到苦难，最近有地震，对不对？我们可能说啊，印尼啊，好远啊，管他的。不要这样，其实这样的人是愚昧的，因为不惧怕上帝的一个提醒。有苦难发生，叫你心中惧怕，就回想说：“上帝啊，你提醒我什么？我哪里得罪了你？如果我不悔改，有一天这些事情就要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有一天我要面对你，那个审判是比这个大得多。如果这样就叫我怕，以后我就更加怕，更加的没有办法逃避的，好不好？所以遇到苦难要反省，要承认有罪。”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说我不应该受伤啊。连约伯啊，一个完全人在耶和华面前想要辩驳自己的清白，到最后上帝说没有。当然你说上帝没有直接讲，但上帝告诉他说，其实人已经堕落，就约伯怎么样还是没有清白。所以意思说，约伯如果遭受这样惨的遭遇呢，其实还是叫做应该，何况你跟我呢？其实我们跟约伯比就跟没有得比了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一些的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苦难的时候，好好快快的回转，好好快快的反省，之后还要配上你的行动啊！行动是什么啊？上次我比较没有强调这点了，可能你们有弟兄姐妹说摩西怎么为人这样残忍啊？看到苦难就反省反省就没事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看到苦难你要先反省认罪，同时呢。也要求神给你智慧，有什么行动？我的意思，行动就可能是一些的地方，你可以直接帮助的哈。你可以去做义工，你可以捐钱、捐物品，啊，你甚至可以传福音，啊，等等，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行动。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反省，他就有一堆的行动，其实你跟佛教徒有什么分别呢？你是去施舍罢了，你是去什么？你是去怜悯而已。你懂我意思吗？你站在高姿态，你说啊，我是新移民，我住在瑞士，没有地震啊，你们很惨。好了，我家里有几个旧的，给你吧。你这种叫救灾啊！基督徒不是这样肤浅的，我们不是救灾而已。每个苦难应该对我们心中有震撼。啊，所以每天看报纸啊，今天有一个无恙给我看一个报纸，说一个小女孩5岁就死了。啊，你说啊，很可惜啊。好彩不是我啊！不要这样啊！他没有这样讲啊，我开玩笑啊。我是说你不要这样子想啊。我们人，我们看这种事情，我们忧伤，忧伤之后，我们说啊，对，就是罪啊，才造成这个社会这样可怕，造成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反省自己，耶和华，我哪里得罪你？你一定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不说你犯罪那种罪啊，但是你可能不诚实。你可能处在一种不正当的关系里头，你可能在一种不合神心意的做法里头回转，上帝给你机会要回转，他用苦难、用灾难来提醒我们。好，最后一点，慈爱，在公义的并行的当中呢，上帝的慈爱永远还在那里。我说是并行啊，它不是一样接一样啊，它同时。所以神在管教人的时候，上帝的慈爱也在那边，所以他常常因着。他所立的约，他守的，所以我们不用惧怕。我不是说你犯罪犯得没有戒心啊，我意思说你有软弱，我们有做错事的时候，但是呢，真的常常记得，就算怎么样大的灾难临到你身上，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你还是在神的恩典保守之下，好不好？因为上帝的慈爱在苦难中是，好像这里你们看到了嘛，以色列人惨到底了， 耶和华好像就搬了一堆东西在门口等，你悔改了，全部送过去。耶和华就是这样怜悯我们啊，我们被拣选啊，这是最后一点了啊，你们给我2分钟，我超时，哎，还没有啊，好，我们人跟上帝有一种，不是可以这样讲，当然很多不一样哈，但是呢，最在这个爱的这件事情上面是绝对不同的哈。人不是爱的本体，所以人能够爱人，人跟人的爱的建立呢，是一种相互的反应。意思说，一个妈妈如果能够爱上了孩子呢，这孩子必须是先存在的。人跟人能够彼此爱呢，是因为对方是存在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我看到你，我很喜欢你，是因为你那时让我喜欢你，我才能够产生那个反应。我需要一个反应，所以一个母亲她。你说哦，我本来就爱我孩子，是因为他可能生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他儿子了，他就一生就爱上他了，就愿意做他的保护啊，愿意保护他到长大。这个是因为他一个存在，我们人是这样，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所以上帝的爱不是一个反应，不是我们可爱，神就是定义爱我们，因为他是爱的本体。那如果你明白这点，我想你们都听过，对不对？好，如果上帝的爱对你对我的爱是。不因为我们的反应的话呢，你知道吗？反过来，上帝的爱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动作而离开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没有装得很可爱，让神来爱你，你也没有办法弄到很难看，叫上帝不爱你，因为他的爱不凭你的动作的，他是用永恒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每一次，对，你遇到苦难，你很懊悔你做过一些事，你很懊悔你发生一些事的时候，你要记得神的慈爱是。并行的，我们真的是犯罪了，但是神的爱不因为我们的罪行而远离的，因为他是守约的者，啊，他是施慈爱者，他守着他所拣选的，他看顾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啊，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好不好？所以最少我们从约珥书啊，就是，啊，旧约不好讲啊，你们可能一直要我讲，啊，旧约其实常常都是很丰富的。你们可能说听新约很精彩啊，都是一节原文什么什么，对，很好。但是你知道旧约呢，很多时候是带着很多的安慰，我们常常都忽略，我们不好好去看旧约，而且我们觉得旧约都很闷，这是我们一个可以说是教会很多华人教会的一个你可以说忽略宝藏的时候啊。其实你好好读旧约，常常都得着眺望啊，好好读旧约，你常常都看到上帝是那位信实者。就常常看到人的一个不幸，人的一个不可信，跟上帝的那个永不改变的一个属性在当中，好不好？好，我们就我们去做祷告啊，我们就来向神回应。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满有恩典的主啊。纵使我们偏差，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跌倒，但是主啊，你是永不改变的啊。你既然拣选啊，你就保守到底啊。你爱我们，也就爱我们到底。很多时候，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迷失我们甚至以为我们被主所厌弃，但是主啊，你再次用你的话语借着圣灵，也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再次提醒我们，再次挑问我们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再次被建立起来因为对你的认识愿意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你在你大而可畏的日子显现之前。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过一个敬虔的日子以致我们面对你面的时候以致你来分辨黑暗跟光明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你的这一边，是吧？你教导我们能够晓得有一个智慧的心来面对这个当代许多许多灾难跟苦难的事情，是吧？叫我们不做一个肤浅的基督徒每次。遇见苦难的时候只是想到个人的一种的得失，而是每次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常问自己上帝，你要对我们说什么？你要我们改变什么？甚至最后你要我们去做什么？主啊，你叫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行在你的正道当中能够忠心以致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感谢你你的应许。永远信实存在，奉我主耶稣你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好，把时间交给主席。